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管教列邦的，就是叫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造耳朵的，造眼睛的，管教列邦，叫人得知识的，通通都是指神。那么如果我们有正义感，我们有对神抱怨的那个，觉得神不公平，连这个心智也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任何情形，我们只能更肯定上帝的真实啊！而且我们要肯定神不仅真实，不仅创造，而且他不会不管这个世界，他不会容许恶人一直这样下去的啊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那相对的就是我们应当知道耶和华的意念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们认识上帝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，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的都没有意义，我们想的都是空虚的，而我们的意念也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。我们要这样了解这句话，耶和华知道不信靠神的人，他们的谋算和意念是虚妄的。他们的谋算可能看起来有暂时的成就，但是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，他的意念一定是虚妄的。也许其他的人不这样觉得，他们自己不觉得，长期在他们淫威之下的人也不觉得，但是耶和华知道。那我们希望我们跟耶和华一样，有一个共同的心，知道只有主的道，只有跟随主的道，只有跟随主的道路，才是不会空虚，不会虚妄的，使我们能够不是只是知道人的意念或不信靠主的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我们能知道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作为是被纪念的，而且是美好的。这句话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引了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同时他也引了约伯记第五章，我们一起来想到是很好，就是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。我们并不是傻瓜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走主的道路，甚至主的话被轻看，被藐视，被扭曲的现象。我们也看到那不信靠主的人的想法做法，有很多非常辉煌的地方，但是让我们有主的心，使我们可以求主发出他的光来，让我们也认定他，在黑暗我们也认定他。好，这个不幸的世，这个不好不幸的世界，我们这些人在不好不幸当中，我们向神呼求，求他发光，求他挺身而立，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告白，知道主都眷顾我们，只是我们需要忍耐等候。然后十二节啊，九十四篇十二节，他就来肯定神对我们这些人，就是呼求者，就是这个作者的美好的做法。十二节，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管教这个字，当然在约伯记，约伯朋友用过这个字。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这个管教一般我们的理解是比较会让我们痛苦的，是责打的，或者是给我们艰难环境的。可能跟上面对照着来看，就是神让我们在被欺压的时候，长期被欺压，被恶人夸胜的时候，学习信靠上帝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。也不一定要一定说是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艰难中神管教。 我想也可以用，不过这个经文本身大概不太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恶人很狂妄的时候，好像是指着神没有在管教他们。当恶人也被神打击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神管教他们，那也是有福的。所以，让我们带着爱心，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祈求吧，就是那个在顺势当中一直不肯悔改的人，我们带着爱心求神也给他一些管教打击，使他能够成为回转的人啊，这是这段经文里应该没有这样的用意，不过我这样引申出来，这段经文里面用意主要是在指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，遭遇的每件事，包括艰难的事是有福的，因为这是神的管教。第十三节，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，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，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啊，就这都是我们的信仰告白，这我们也都讲过。未必在经验、实际经验上是如此。我们在遭难的日子享平安，不一定不遭难，也不一定没有祸患。恶人会陷在他应该是自己所挖的坑里面，但是有的时候看起来他还很一帆风顺。圣经也讲，他越一帆风顺，他其实是越掉在那个坑里，因为他在自己作恶中得益，就不免要得到上帝更大的审判了。第15节，审判要转向公义，心里正直的都必随从。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，但是神在世界上带领所做的行、所做的管理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公义哈。那时间久了，我们应该看得到，信心增加了，向神不断呼求了，我们能够看得到。那让我们不仅看到审判转向公义，让我们这些心理正直的人能够随从上帝公义的审判。16节，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？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？这是当然又是这个作者在那里呼求了哈。当然是耶和华站起来了，但是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看到耶和华也在做这个呼喊：谁肯为我这样？有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书第6章，耶和华的那个呼唤也是这样哈，就是神固然是全能的神，神也使用他的器皿，但使用的过程也很有意思。神感动人，让人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啊。愿我们也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攻击作恶的，抵挡作孽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17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。这也是我们说过，我有的时候很想把这个找出来啊，就是圣经里形容死亡的字眼，94篇17节，极境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形容死亡的一个意义，字眼了。住在极境中就是死掉，对，那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地方哈。第18节，我正说我失了脚，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就使我欢乐。失了脚是新约旧约都喜欢用的字啊。现在人也比较少用这个字，但我们根本很少走路。是，就是失脚就是跌倒。跌倒其实不是只是摔一跤，不是指什么脚踝折到了。跌倒失脚有的时候是指犯罪，或者是没有信心，或者是远离主，或者说在艰难中。我正说我失脚的时候，神就刚好来扶我了。我常常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，让我们能够欢乐。但是现实有这个一个很奇怪的方法，20节，那借着律例架弄啊，架弄我们今天不太用这个词了， 嫁弄残害，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那当然，如果是恶人，他可能也不稀罕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那个，我们看明显是在作恶的，而且很得意、很神气哈，而且还有一点自己得理不饶人的样子，其实他根本没有理哈。他们能跟主相交吗？他们不能。那我们也学习着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羡慕他们，也不要抱怨上帝怎么一直都不看，也不要像那个很早就进葡萄园说我们辛苦劳累这么久了，怎么你叫他们跟我们一样。我们呼求神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也知道这些借着律例，这可能特别恶劣的是他借着上帝的律法在做残害的事情。这个我想到最有名的例子，耶洗别夺拿伯的葡萄园。你夺人家的葡萄园，还要用一个很坏的理由来作践拿伯，说他说亵渎的话。他就是不亵渎上帝，不出让他的葡萄园，结果他就被说他亵渎上帝，以至于他的葡萄园非跟他分手不可，他人也必须死。就是拿伯葡萄园那件事情是很恶劣的，以至于后来耶户杀那个亚哈全家的时候，到后来杀他儿子的时候，都说我都记得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。虽然耶户不好，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想象，人作恶，人欺善，而且人用上帝的律法来作恶，因为他在用上帝的律法，所以作者特别说他岂能与你相交吗？虽然他正在用上帝的律法。我们在新约也看到犹太人这样对耶稣、对保罗、对初代教会过。第21节，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，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。啊，这我们也有一点被提醒，也有点遗憾，也继续呼求哈。就是这里我们看到攻击一人，将无辜人定为死罪，是好像比较多是指着这些用律法来伤害人，也就是不是外邦人，而是神的儿女，或者起码名义上是神的儿女哈。啊，再看第22节，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，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啊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总还是恩待我们的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逃难当中。第23节，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，他们正在行恶之中，他要剪除他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。啊，这一类的字眼是我们也不是很喜欢看到的，但是我真是觉得在社会不义的时候、世界不义的时候，基督徒应该有这种呼唤和祷告。好，下面我们看95篇哈。95篇第1节，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啊，这是一个呼喊。这个呼喊第1步不是对上帝呼喊，这个呼喊是对弟兄姐妹呼喊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来感谢他。可能在基督徒应该这种状况很多哈。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能不能这样，我也不知道灵恩的教会是不是有这样情形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说啊提伦传道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，就是心情不好或者说有什么很艰难的事一起祷告。我们几乎很少说，哎，提伦啊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赞美歌吧啊，就是然后如果我就跟提伦在这里唱，你们大家都可能以为我们脑袋有什么问题哈。可是我们在那低头祷告然后哭得很厉害，你们都觉得这很正常。各位，我们应该常常赞美的啊，就是 这个是这篇诗篇里了，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一类这种状况还不算少，就是我很求主祝福信友堂或各个教会各个团契，我们已经对我们一起祷告的那个疏散度已经很难过了，那我们对我们一起来赞美歌唱的那个稀疏啊，我们就更难过了啊。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向耶和华歌唱，那么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对我们的一次拯救，当然也有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也有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或碰到患难而有他的拯救。我们很为主为很难过哈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那对我们为他难过的同时，我们也实在应该想到，哇，我们蒙医治的多么感恩呐、啊！如果我们蒙医治的多么感恩，我们从来没有蒙医治过的，不是应该更感恩吗？各位，像葛牧师肠子的事情，你不是想到我从来不需要为我肠子翻过来求神把它翻回去，我都没有求过一次，你不是很感恩吗？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事，我们能够做几千次、几万次、几十万次，一辈子都没出过问题，这实在是非常感恩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但是我们能够很平安，应该常常感恩的哈。好，第三节，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这也是我们中文翻的也很幽默哈。神是大王啊，大王通常什么西瓜大王啊，或者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大王哈、啊，或者什么很庸俗的哈、啊，但是这个庸俗也表达出以色列人跟上帝的亲近。我们不相信有别的王，我们也不相信有别的神，但是在列邦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有很多所称为神称为王的，而且看起来他们比我们的神还要更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大神，是大王，是比其他的假的万神都要伟大啊！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地的深处有的时候是指阴间死亡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就是从高到低。好，我们一再讲，海洋也是他的，旱地也是他的，也是被他管理的啊。好，这个神，我们来赞美他吧，他创造这么伟大。第六节开始，我们中文就把它分段了啊。第六节是下一段，也是呼喊人来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那这在信友堂在我们当中就更少了，提伦我们一起跪下来吧，然后向神敬拜。那可能真的同工会打电话请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传道人，可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啊，常常很兴奋的，不是求他，真的是赞美他。哎呦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啊，第七节下半就是很不幸的话，就是从前面哈、啊。都是哎呀，神这么伟大，这么好，那么好像是看着他的伟大，我们被感动就赞美他了。在呼求百姓感谢赞美他的时候，原来好像是在警告他们，在呼求，在提醒我们的神这么伟大，应该赞美的时候，好像也在提醒。这么伟大的神，你竟然不赞美不感谢，甚至你心很硬，你不听他的话，这个是要小心的。这要小心的，就是这个诗篇的转换，他开始一直讲我们呢，这当然有一个我了，哎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吧。那么我们不赞美主，主会生气的，然后麦克风就交给上帝，后面的话就是我，那个我或我们就不是这个热心的百姓了，而是耶和华了。 最后一句话，我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就九十五篇也是又是一篇做云霄飞车的，一个很欢喜快乐的，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咒诅和愤怒，而且是上帝的咒诅和愤怒。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出这个深刻和很漫长的情绪。我们应该赞美他是我们的神，他跟我们立约，他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他带我们渡过红海，他在旷野喂养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好，然后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这是希伯来书喜欢用的那个字句，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个今天呢，是有很深的神学意味，那个今天就是永恒的意思，那个今天就是每一天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然后在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就在讲到说，那个今天跟四十年之久有关，跟安息日的第七天有关。那么然后说，你们今日不要硬着心，这个日子是安息日的安息，是真的歇了自己的功。对，什么是信主的时候呢？什么是主的时候？主的日子，主做事的时候呢？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。有信心的时候，应当是你的今天。就你不要说我曾经很信主，你不要说我将来退休了要好好来信耶稣。你要我们想到，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耶稣说的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玛利亚在求援于耶稣，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呢？什么时候是他可悦纳可追寻的时候呢？就是现在，就是今天。不要吃老本说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也不要预言将来我会怎样怎样，就是今天你要听他的话，每天啊。那跟第十节的四十年之久就是一个对比，就四十年来你们都不听我的话，虽然我也造山造海也给你们很多哈。第八节，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啊，这又是一个历史上的事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他写法，我们会发现那个当日呢，也几乎是以色列的每一天。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旷野的玛撒。这个米利巴和旷野的玛撒，以色列人的抱怨其实都是从我们人来看合理极了，没水喝嘛。这上帝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没水喝，要死掉，我们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要死光了，这当然是上帝的错嘛，就抱怨嘛。在以色列人刚刚渡过红海的时候，好像是我忘记一个月还多久，他们第一次是水是苦的，那在马拉，那么后来没有多久就在米利巴旷野的玛撒，他们不是有苦水，他们根本没水喝，他们就抱怨。抱怨其实上帝在那个时候，上帝很合理啊，他们刚刚才认识神，抱怨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你们击打磐石出水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类似的抱怨很多次，就有人死过，就有火蛇咬他们，就有上帝发怒，就有火在他们中间烧起，这在民数记里很多次。就其实就是不知者不罪了，你小的时候不懂啊，刚刚信主抱怨上帝啊，神还安慰鼓励你，到后来你继续在抱怨就会惹火上帝了。对不起，我这讲的好像很幼稚，但圣经是这样。如果经过这么久还是这样，那么那就更不可原谅了哈。在以色列人刚刚进去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抱怨过，神提醒他们了。后来到了第二代的时候，他们在民数记第二十章，有人进去了。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又有一次，那是第二代哈，他们也是在抱怨上帝。那诗篇九十五篇就把这两次的放在一起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 观看我的作为。各位，这一句话真是叫我们很害怕呀。视我看我，就是对上帝的怀疑和不信、抱怨啊，这是常有的。还有一句叫观看我的作为，就观看我作为，我真不知道信友堂或很多教会会不会用上这句话，或者就像那个犹太人对耶稣一样，就是他们的信仰就是在哪，在那里看，或者在那里听，每个礼拜天坐到教会，找到一张好位置，跟喇叭跟各方面冷气都最舒服，然后闭着眼睛跟听戏一样在那听，然后听得不满意啊，不来了。就是他对上帝始终是一个旁观批判者。以色列也是这样，后来耶稣在跟那些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他们好像都在那里看戏，哎，再变一个戏给我们看看啊，你要我们信你，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啊。就很多时候来听来看，甚至早一点来听来看，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，观看我的作为，始终不投身在这个戏里面，成为一台戏，成为跟上帝一起演，一起就是跟随信靠上帝的人，就只在那看，就一直在新约，尤其约翰福音，这讲得特别清楚。他会批判，他会高兴的时候跟，不高兴的时候不跟，他会有很多意见。这些神也没有完全不允许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群在这里讲是赞美的子民，而不是只是在那里看看，始终不能做决定，跟上帝跟教会保持距离。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说，免得受伤啊，这都是这样。哦，上帝也用很拟人化的写法来表达，我厌烦这世代40年之久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各位也不要让我们自己或弟兄姐妹始终在一种状况中，哎呀，我对圣经不太了解啊，叫我服侍哎不行啊，要找提伦，他比较年轻有为，哦，找谢牧师，他比较中年有经验，然后我不行，就是那个都是为自己不长进找借口。各位对不起，今天这个话是很重的，这是上帝讲的，我不能不这样说。竟然不晓得，你来教会这么久，你竟然不晓得神的作为和神的旨意吗？不晓得啊，神在怒中起誓，你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。这个是对每个世代，有的时候神真的很宽大。事实上我们今天没时间去分析了，在这两次，就是不管是第一次在米利巴和玛撒，或者差不多40年之后的第二次，耶和华就是上一代下一代大家都不长进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可是下一代后来他们继续抱怨，神也没有让他们不进迦南地，而摩西有一点抱怨，神居然就让摩西不进迦南地。就是这95篇里面历史很复杂，我们很简单提一下而已。神怎么处理？神让你进迦南地，神让你不进迦南地，神让你生在大富大贵人家，神让你一辈子一帆风顺，或神让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哦，这个很多我是孤儿寡妇很可怜，哎呀，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平顺一些，或者很平顺，但是不管你遭遇什么样状况，你需要对主有信心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你不知道有哪一天神就说好，你就不要进到迦南地了。我们一般想到都是，其实这个时间照40年之久，不是40年之久，这是差不多2年，就是第一，就是进入旷野那群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，然后走进了迦南地边界，然后12个探子回来，然后他们有10个报恶信，以色列人不要去，于是神说他们就不要进到迦南地了。这是2年的事，不是40年的事。但是40年的下一代呢，神反而让他们进去了，而那一次神不让人进去的是摩西。就神有的时候手好严厉，有的时候很宽松， 重点不是神的宽松和严厉，是神的宽松和严厉让我们都能够听他的话，要不然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是神形容他给我们的恩典的另外一个字眼，有好多字眼啊，流奶与蜜之地，神的国，神的儿女，这里讲安息。对了，你进不到我的安息，你享受不到永生，进不到我的国，因为我不让你进去。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我们不肯信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教会，也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在你里面有安息，常在你里面向你欢呼，因为一切都是属你的。愿教会是感谢赞美的教会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